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挂满了。
反方向了吗？果然没睡醒。谢谢大家的祷告和帮助，让我可以安心的把老父亲留给你们和大姐大姐夫在这里照顾，然后我可以顺利的带着岳母回中国。那在中国期间呢，我把妈妈呢就留在了西安老家，然后我自己就去其他地方去讲课。那有一天呢，建华的妹妹打电话说，说妈妈的右脚突然红肿起来，疼得很厉害，不能走路。那我呢就赶快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呢，就用电话联系那些老同学，然后请他妹妹带他们去给妈妈去检查，结果说是得了痛风症啊，妈妈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那么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就赶快用微信通知我们教会负责祷告网的同工，也通知我们卡门幼儿团契请大家来祷告。那谢谢大家的迫切的祷告，神有他的医治大能，那么让老人家的病情呢就很快的得到了控制，所以呢周四晚上呢就可以平安的带着老人家回来，我们完成了这一次的旅行。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在很多的事情处理上，表面看起来和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其实我们里面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遇到所有的事情呢，首先做的就是要祷告。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我们可以战胜许多我们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那么我自己呢，在这次中间呢，也再一次的学习了要靠圣灵，要靠祷告，要靠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那我就再一次的感谢神在我还没有离开以前呢，我们的计划的安排就是要今天要讲靠着圣灵来传道。那所以我经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就正像刚才唱的诗歌里边提到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圣灵，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借着祷告，靠着信心，来看神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做这些奇妙的圣工。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学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5-18节。那么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学习怎么样靠着圣灵的传道。那么刚才大家一起呢，已经快速的又读了一遍我们其实前面已经学过的经文。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复习，因为我们曾经为了让大家明白在《使徒行传》里面反复出现的被圣灵充满，以及与被圣灵充满很类似但有些些微区别的其他一些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我们花了6次的时间把这个逐章逐节的讲道呢就给打断了。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要继续恢复逐章逐节的来学习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刚才呢大家就一起读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18节的经文。那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多少想起一点，大概在2-3个月以前我们所学习的圣经里边第二章的开始的部分。那我们在那刚才的部分里边，我们提到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里边最初的这些门徒大概是120位，他们在圣殿，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边哈，我们讲他很可能是在马可楼里面，他们在聚精会神的等待圣灵，然后呢圣灵就临在了他们身上有大风吹过，有声音从天上下来，有像这个舌头一样的火焰落在他们身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一些话语，说的什么话语呢？说的是这120个门徒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他们从来也不会讲的话语。那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间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把这段经文如果做了仔细的分别，我们发现至少这是15种不同的外国的语言被这120个门徒他们分别的讲了出来。这很显然是一个大的神迹，很显然这是圣灵借着这些等候圣灵的门徒来显出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怎么能讲出来，但是这些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和从外地来的皈依了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却能够听出来。他们说，哎，这些话是我们从小讲的，他们怎么讲呢？这些加利利人，这些在他们当时看来加利利是很穷很落后很没有水平的这些人，他们怎么会讲呢？但是神就这样做了。而这些门徒呢，他们讲的什么内容呢？他们是讲的圣道，他们讲的是神的大作为，讲的是神的大作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新约教会正式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传讲圣道，要传讲天父的救赎大恩，要传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熄了天父对我们的愤怒，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他拆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隔墙。我们也要宣讲圣灵被父和子赐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认识真道，使我们可以来传讲真道，使我们可以有信心有勇气在世界各地来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具体的经文呢，其实很短。我们今天重点的经文其实是从第12节开始的。那么当经文进入第12节的时候，经文里面说众人都惊讶地猜测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段里头要大家看到那120个门徒他们传讲圣道靠着圣灵，那么当听的人有怀疑听的人有讥笑的时候，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就站起来来捍卫圣道。我们今天传福音大家也会遇到有人对我们所讲的不理解，也会遇到有人甚至来讥笑我们，那我们也需要像那些使徒一样被圣灵充满，可以站起来来为主来辩护。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有几个词用的是很特殊的，这个惊讶这个词和猜测这两个词是两个在经文中间用的不是很多的词。那惊讶这个词呢，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人听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好像灵魂出窍站在那里发呆的一样。那么猜测这个词呢，它所讲的是好像一个人走在旷野里面不知道往哪里走，站在那里很困惑的样子。那么当这两个词来表现出来的时候呢，表明在当时的大多数人是一种发愣，既然听懂了神讲的话但是又不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会讲出他们自己的乡音。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对这些讲话的门徒呢发出了讥笑。那么讥笑这个词呢，它所表明的是一种看不起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想，那些在世界各地其他的地方，从当时的按我们今天来讲从亚洲非洲 这个欧洲那些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能够旅行的这些人，至少有一个条件，口袋里大概钱要稍微多一点，他们绝对比加利利的这些人要有钱。那么他们可能也自认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的精英，所以他们也走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们可能见过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其中有一些人呢，他们就用这样的眼光，他们来讽刺他们。在这里头，十七节里边的说这个字他们讥诮的说这个字，这个字和前边那个说是不一样的。这个说这个字里边含有了一种的意思，在那个希腊文里边意思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说，是一种自认为正确的说。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些加利利人要不然呢，他们就是按我们今天讲就是迷信就是迷信，那要不然呢就是他们喝醉了酒这是他们喝醉了酒。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讥诮，圣经接着记载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那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站起来这个词是个单数，意思是说只有彼得一个人站起来，不过彼得是代表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或者讲是十一个使徒推举彼得站起来。彼得他站起来他讲了什么呢？这里讲他高声说。那么高声说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他自己有意识地提高了说话的声调，然后表情很严肃的，他很郑重的在这里讲。他讲了什么呢？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当圣经在这一段用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的时候，这个站起来的含义也是一个很少用的词。这个词在这个里头意思有一种叫做挺身而出的意思，一种挺身而出的意思。所以当他站起来以后，他讲的话里面他连续用了许多命令的语调。你们当知道的意思是你们必须要知道，你们当侧耳听的意思是你们必须要听我的意思。所以彼得是勇敢地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要把他要讲的话在这些人面前讲了出来。这说明彼得是大有信心。那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在他的过去曾经是反反复复，有时候好像很勇敢，有时候却是退缩的，但是因着圣灵充满了他，所以他就可以很勇敢地站起来，甚至可以用这种命令的词汇来要求这些讥笑他的人来老老实实地听他所讲。那么彼得在态度上非常的坚定，在用词上是毫不含糊，然而他的宣讲的技巧却是很有智慧。前面不是别人说他是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些门徒吗？那么彼得就从这一点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开始他的话题。所以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刚到四初。那么这个时间呢，指的是犹太人的第三个时辰，相当于我们现在大概的九点。那要知道当时犹太人吃早饭的时间是我们现在上午的十点，换句话讲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那一般犹太人的习惯喝酒呢是下午喝酒，就算有人是早上喝酒也还没到吃饭的时间。所以彼得他非常有智慧的用这一点作为一个突破点，先让那些讥笑的人呢哑口无言。彼得讲，你们不要笑话他们，你们不要觉得他们是所谓被酒灌醉了，其实不是的。而且 彼得这样的回答也对刚才那些讥笑的人是一个明确的，但是用语又比较含蓄的一个反击。因为当他们讲无非是用新酒灌满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呢，其实对这些120个门徒呢充满了讥笑。会喝酒的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我不会喝酒，我因为我肝脏不好，医生不让我喝酒。会喝酒人都知道，酒是越沉越好，对不对？新酒不值钱，新酒不值钱，在那个时候喝新酒的人就是穷人，所以他们的绩效是有意思的。何况在五旬节的时候，葡萄刚刚收下来，新酒也许还都没有酿成，那么他们可能喝的是什么呢？就是喝的穷人喝的另外一种，他们叫做甜酒。所以无论怎么样，这些人讲话是非常瞧不起人的，但是呢，彼得呢就很巧妙的用了他们这种瞧不起的话语，来把他们的注意力呢带到他下边要讲的神的道里面。那我讲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到，这其实是我们要学习的。我相信我们大家传福音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人的挑战，也会遇到一些讥笑。我们从我们自己老我的本性，我们很容易就变得面红耳赤，就和别人争论起来了。其实我们应该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很理性的选择很适当的话语，来把他们带入到下边所要传讲的这个神的话的里面去。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主日学小组带领查经，或者我们一对一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固然要据理力争，但是也需要有坚定的态度，温柔的话语，还有要巧妙的切入点。这样子我们才真正能够做到所谓道成肉身似的来传讲福音，让圣灵来扭转对方的心思意念。我们大家必须知道，传福音要别人相信，绝不是因为我们会辩论，而是圣灵在做工。哥林多前书12-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是我们大家每次传福音之前要切切记住的事情。我们每次讲课之前、查经之前切切记住的事情，先祷告，让圣灵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因势利导。我就想起来，在上个月我临离开以前，我听到粤语堂的新的这个传道，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粤语堂有一位姐妹她的老母亲老父亲都是信佛教非常敬虔的人。她的女儿想给她传福音呢，那爸爸妈妈是不听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是最难的最难的。那么就请这个粤语堂的新传道去传。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人家连门都不让他们进，根本不准进，站在门外边是给他讲话，说我们给你信的呢完全不一样，你就不要进来。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就请同工们祷告。他不但请粤语堂中祷告他以前遇到我，他也说请为我祷告他也遇到英文堂的牧师也说请为我祷告，我下个礼拜要再一次去给他传福音求圣灵来改变，求圣灵来开路。那我们真的为他祷告。到第二周他又去了，他回来我们问今天怎么样，他说很奇妙今天我不但进了房，我坐在老太太床边，因为老太太躺床已经不能动了，拉着我的手，我给他讲圣经，他同意，他最后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粤语堂传道说我都不相信，又再一次问说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他说我愿意接受。然后他说那我可以把这本圣经放在你床头吗？老太太说好，你就放在我床头。然后呢，另外的陪他的姐妹呢就在门外边和他的这个姐妹的他的爸爸谈，爸爸在外边也愿意去谈下去。 他们讲真的是很奇妙，一周之中如此大的变化。所以回来后我给他讲，我说我们接着祷告，你第三次再去的时候就问他愿意不愿意受洗，他说愿意的话就在床头给他受洗。圣灵做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靠我们能言善辩，是要靠圣灵。当然我们要准备，当然我们要有勇气，要不断的去，我们要找到好的切入点，然而一定要靠着圣灵来打破人们心里的壁垒。这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三步，众先知受圣灵默示记录了圣道。我们所要传的圣道都在我们大家手里的这本圣经里面。我们讲过，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没有跟着耶稣，我们今天所讲的耶稣的事情都是靠着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启示圣灵默示被先知们所记录下来的。那么彼得在圣灵的带领下打破了那些人的抵抗的壁垒，然后他就要开始来真的讲圣道了。讲什么？他讲的就是圣经的故事，不过那个时候他讲的是旧约。所以当我们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固然可以把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讲出来，把我们所学到的神学知识讲出来，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你要把圣经的话读出来。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因为圣经是神借着这些先知们所记录下来的圣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有19次讲道，彼得讲了8次，保罗讲了9次，斯提凡讲了1次，雅各讲了1次。那么在19世纪的我们所称为的自由派神学家对圣经进行一些以往我们所没有的很深刻的分析研究的时候，他们曾经提出来呢，说这些讲道都不可信，都是这个路加自己编的。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证据，他们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学的这段经文彼得第一次讲道，说彼得不可能这么短啊，3分钟就讲完了，怎么可能呢？你们觉得他们这个分析有道理没道理？其实有道理啊，彼得肯定不会只有3分钟讲完呢。但是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把所有彼得、保罗、斯提凡、雅各这些讲道全部放进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路加是怎么样来做取舍的？我们的回答是，他是受圣灵的感应，他在圣灵的默示底下，他做了神要他所做的取舍。虽然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把彼得的所有的讲道在这一部分2-3分钟就读完了，但是彼得在当时讲的应该比这会更多。那另外，当时这些19世纪的自由派神学家们反对说这是彼得的原话的另外一个证据，说彼得和当时的加利利人一样，他们平时讲话讲的是亚兰语，讲的是那种亚兰语和希伯来古希伯来语混合在一起的语言。可是当路加记载的这段经文，他记载的旧约的约珥书的这段经文用的是希腊文，他用的是其实是译本。那后来的学者们说，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啊，如果大家参加我们教会现在在举办的这个基督生平课程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这4卷福音书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路加他所写的这个路加福音和他写的使徒行传，他重点对的是外邦人，所以他不用犹太人所熟悉的希伯来经文，他用这个希腊的经文，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那我讲到这里也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当我们向不同的人 来传讲神不同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你所传讲的对象，他的文化背景是什么。你要用他所能够明白的话语来讲神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道成肉身似的来传讲圣道所需要的。我们要依据圣经，我们不能篡改圣经，但是我们要用别人可以明白的话语来把圣经讲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在支持的宣教机构里边，我们在支持的这个宣教室里边，我们在去年有一位年轻人，他本来是搞这个电脑的工程师，然后他把他的工作放下，他去参加魏克里夫的这个圣经翻译的机构，目的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还有很多的民族，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他们没有他们自己文字的圣经。这就是我们要支持他们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用他们所能够明白的经文来让他们明白神的道啊，这是我们所讲的题外话。那么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要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对圣经的这里所列的圣经的经文有一点理解。那么彼得他当时用的旧约的经文用的是约珥书。那约珥这个人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约珥书在旧约里面被一些专家称为原始的启示录，因为在约珥书里边，先知约珥大概在主前800年左右，他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不仅仅说了当时的蝗虫的灾害意味着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审判，不但意味着在这样的审判之后神会有恩典来拯救愿意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而且他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他的预言里边直指末世，他的预言里边直指末世。所以约珥书在这本书里边所讲的事情被彼得用来告诉当时的人们，在约珥书里边所讲的末后的日子今天已经来了，在约珥书里边所预言的圣灵的浇灌今天你们已经看见了，在约珥书里边所讲到的那些悔改的人就必然得救，在今天也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所谓末日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始，他的结束是要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彼得能够准确地讲出圣经的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彼得他自己对旧约圣经很熟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是借着圣道对我们讲话。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自己都需要成为一个熟悉圣经的人。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再一次来提醒弟兄姐妹，你若是还没有养成读经的习惯，你若是还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你真的需要行动起来。因为你要给别人讲，你不能讲你自己的话，你必须讲圣经，你必须要明白圣经，你要明白圣经的哪一段经文对哪一种人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圣经的经文，彼得他引用的是希伯来文，但是路加给我们的是希腊文的。我们今天我们的中英文圣经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但是它的编排是根据希腊文的编排的。那么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约珥书有4章，那么在我们今天拿到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里边都只有3章，不过它们的结束是一样的，它们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分章的不同啊。这个我要提醒我们大家要明白一下。 那么我在这里边特别的想到的就是说，彼得他如果自己对旧约圣经不熟悉，他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用旧约的圣经来向当时的人传讲福音。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在读经上下功夫，不但需要读圣经原文啊，不是指原文哈，就是我们大家的中文版啊，或者英文版，你要读的很多，而且也需要接受一些关于我们的神学上的造就。那我这次啊被教会差派，那么我看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神学院里面，那些学生很少超过30岁的，大概都是25岁以上到30岁之间，绝大多数他们都是大学毕业2到3年之内，甚至还有一位是硕士毕业1年，然后他们就愿意来专门去念3年神学，不论他们将来会成为专职传道人，还是会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在你们各自的岗位上做一个兼职的传道人，但是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就看到教会是有希望的，因为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知道在他人生中间圣经对他多么宝贵，他知道这些圣经都是从神来的话语，是历世历代的先知们在圣灵的默示下所写出来的话语，他们自己的成长需要，他们传讲也需要。所以我也再一次的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们，大家不但要参加主日崇拜，要上主日学，要参加小组的查经，如果有可能去参加我们教会的各种各样的神学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差不多要有1年多的基督生平的课程，再比如说我们每年都有专门的1周的神学课，盼望大家啊可以多多的去学。只有当我们完全的熟悉了神的话语，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会啊有得放失。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那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经文里面。那么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彼得他用了悦耳书的内容来讲，那么他所经的悦耳书的内容讲了什么呢？在悦耳书里面，在悦耳书的2章从28节到32节讲了3件事情，彼得把这3件事情全部讲了出来，就在使徒行传2章17节到21节。这3件事情，一个是要讲圣灵要浇灌，第二个讲神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第三个讲求告主名的人必然得救。那我们今天会截止，会停到第18节，我们今天只讲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如果对比彼得所用的悦耳书2章28到29节的内容，和他所讲的话记录在使徒行传2章17到18节内容，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也会发现他们更多的地方一样。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明白到底彼得引用这句话他想强调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原话里边没有神说这两个字，彼得增加了神说这两个字，因为彼得他知道圣经里边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他加上神说是完全没有错的。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知道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这对我们来传讲圣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约珥书里边讲到以后，彼得把它改成在末后的日子。刚才我们提到在约珥书它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启示，他看到了末后，但是他并没有经历那个时候。但是彼得在耶稣基督带领下，他自己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知道末日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他清楚地讲，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进入了末世。那么在同样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都是神自己的话说，我要将我的灵，在这段经文里边，在这两节经文里边，他们用到的我的灵，我刚刚讲到他们都用的是希腊文。在这个我的灵这个词，如果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仔细的分析，是一个很特殊的用法，这个所表示的是三一真神中间的那一个位格。因为这个词的词性本身是一种很特殊的，叫做区分所有格，所以在这里讲到我的灵的时候，本身带有三一神论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当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他的意思不是说普救论，不是说神的灵会让所有的人都得救，而是说这里强调的是神要打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界限。因为在约珥书里面，如果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会理解为只是他们犹太人，不过在约珥书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个所有有血气的指的是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两段经文里面都清楚地提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在原文里面它是分开讲的，是你们的儿子和你们的女儿。为什么在原文里面必须要把这两者分开？它是要打破另外一道墙，就是男女的差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妇女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在了末后的日子，到了今天，在耶稣来了以后，在教会里边弟兄和姐妹是同等的，都要成为传讲神的话语。因此上在原文里边特别的分开，是你们的儿子和你们的女儿。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提到了少年人和老年人，这是神要在这里在末后的日子打破年龄的界限。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地位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在了末后的日子，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在传讲福音上、传讲圣道上有同样的责任。你不能说我年轻，你不能说我刚信主我就没有这个责任，这是圣灵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所谓的见异象和做异梦，在犹太人他们所知道的背景中间，都是神要让他们明白神的道的方式。到最后也都提到了圣灵要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的身上，这也是要打破的另外一个障碍。我们大家知道仆人和使女在那个时代地位是非常卑贱的，在旧约的时候，传讲神的话的人一定是先知、祭司、君王。可是进入新约时代以后，进入末世以后，他提到的是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而且因着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把他在天上的至高的尊位放下，他自己成为仆人的样式，所以就为我们所有的人立下了一个榜样。若要打破世俗的各种的隔阂，我们都要效法耶稣基督，甘心做仆人，甘心做使女。不但是神的仆人和使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彼此之间谦卑相爱，彼此来服侍。彼得增加了一句话，他们就要说预言。这里的说预言的意思就是要传讲神的道。因此上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日子来到世界以后，他打破了许许多多的障碍，他拆毁了很多的墙。他首先拆毁了人与神之间的墙，他接着拆毁了男女之间的墙，他拆毁了年龄之间的墙，他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他也拆毁了那种尊卑 之间的墙。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今天这些墙都被拆掉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说预言。换句话讲，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去传讲福音。我这次有空去听很多不同的家庭教会的牧师的讲道，好几个礼拜嘛，每个礼拜要去听他们讲道。其中我听到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讲道，他讲了一个观点，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是他的提醒让我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把这个世界给颠覆了。他说，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教主，世界各国所有的君王，都是在前人死了一批又一批的基础上，最后活下来那个人坐在最高的位上，成为教主，成为君王。他说，唯有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如果叫世人看，人家教主耶稣基督，是在基督教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没有建立在别人的死亡 的这个宝座上，他是自己先死。在基督教没有建立以前，耶稣基督自己就先死了。他并不要靠着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而死，他是愿意自己来为别人而死。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当这样去改变世界。我们今天的内容要结束在这里。第四条，众门徒蒙圣灵浇灌宣讲圣道，和第一个要点，众门徒蒙圣灵浇灌宣讲圣道，字面上一样，只是门徒变了。第一点我讲的门徒是120位门徒，第四位我讲的众门徒讲的是谁？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那些被圣灵浇灌，被耶稣基督救赎，被耶稣基督宝血挽救回来的门徒。我们每个人都要宣讲圣道，我们宣讲圣道一定会遇到别人的不理解，一定会遇到别人的讥笑，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遇到一些逼迫。我这次在中国有幸和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交谈我了解到超过10个教会的情况，所有的教会在过去一年里面他们都受到了逼迫，但是所有的教会都没有倒下去。有的教会他们继续几十人上百人的聚会，有的教会就分成了小组的聚会，但是没有一个教会倒下去，没有一个教会停止传福音。这就是我在这次深受感动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我们有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挑战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些人也很傻也很笨，花时间坐在这里，花时间去传讲福音，哪有别人不信神的人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快快乐乐的，好像我们很苦一样的。那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别人的讥笑，说你们不是基督徒吗？你们不是有神的保守吗？你们不是也一样得病吗？你们不是也一样失业吗？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他为我们死，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相信我们既然蒙了圣灵的浇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宣讲圣道的勇士。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在这里列出了4段圣经的经文，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4段经文读下来，我们用读的方式来作为我们大家今天共同的结束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宣讲圣道的人，而且是按照圣灵的感动用圣经来宣讲圣道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是被神说出神的话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并且我们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理，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们谢谢友平牧师今天的分享，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再用这首诗歌《圣灵请你来》，我们再用这首诗歌，也希望把这首诗歌带回我们日常。